今天和弟兄姐妹们啊，要分享的一个啊信息啊，是一个比较啊严肃的一个信息。是我用的题目是啊两种果树，两种果树啊，是啊内容是要讲辨识真假的一个先知。我引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7:15到7:23。我想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啊念一下，一二三，请。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再次低头。亲爱的恩主，主谢谢你把这一段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恳求你赐给孩儿啊智慧，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你面前，主能够认识，能够辨识真假的先知。主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大概在4-5年前啊，这个国内发生了啊一件啊事情，就是啊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提起来这一个啊三鹿婴儿奶粉的事情，我想大家可能都还有这个啊印象。也许其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啊，你们国内啊有亲戚朋友的啊，他们有小婴孩的啊，可能都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啊事情发生。本来啊这个一个好的奶粉本来是要给婴儿吃了，吃了是要帮助他们啊有一个啊好的生命，他们能够从婴儿当中就开始可以啊这一个啊成长。但是呢，这个三鹿奶粉公司他们在啊管理他们的上面呢，为了想要啊让他们在这个啊品质管制的这个标签上面呢，能够放上一个好像更好的啊一个品管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通过他们的化学检验呢，他们就特别在这个奶粉里头啊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们掺了一个东西叫做多聚氰胺。那这个多聚氰胺的东西呢，它可以增加这个奶粉里头啊具代表性，好像是这个蛋白质特别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很多小孩子在吃了以后，我们大家都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面都看到，这些小孩子很多是在肾脏上面发生的问题。那有些小孩子吃了以后，这个头啊也变得特别大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孩子因为吃了这样子的奶粉过多而最后啊丧失了啊他们的一个啊生命。当然，国内有假奶粉啊，去年台湾也发生了啊这个假的这个太白粉啊这个 starch 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我们的乡服啊，台湾乡服的短宣队在出发之前，我特别跟同工啊有一个提醒，就是说让他们在台湾带着这些我们的青少年去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啊警醒，不要啊在这个台湾的夜市上面吃了这个我们最喜欢吃的这个蚵仔煎，就是用这个啊吃了以后呢，这些东西都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太白粉，吃了以后呢，不要让孩子们啊身体上面啊这个受伤或者是受到伤害。最近我打电话给我的妈妈，我妈妈也说台湾最近的很多很好的这些菜油当中，我想你们也听到啊，台湾这个菜油当中放下了很多的一些的不同的一些成分，而造成他们这个在做这个菜油在使用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困扰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东西，有真的东西怎么样，就有假的东西啊，越是有价值真的东西呢，就越有人怎么样， 想去要想要去这个造假。我想在座的姐妹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弟兄姐妹们都很喜欢收集一些这些这个贵重的一些的首饰啦啊，有时候在购买的当中不小心买到了一些掺假的东西，那这些掺假的东西如果用到了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重金属的时候呢，可能在穿戴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上面会发炎会有过敏的现象。我还听说有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因为穿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装饰品，而最后甚至导致他们内脏，因为他们这种金属透过这个皮肤而渗透到身体里头去，而造成这个女性女士她在身体上面受到一些这个器官上面受到一些干扰和迫害。所以在世界上面，如果我们是吃了一点东西生个病，穿戴一个假东西，也许我们这个身体上的机能功能受到这些伤害的时候，我们也许看一个医生，也许熬过一段时间也许我们就可能可以复原。但是今天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永生神所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救赎，原先是可以带领我们脱离死亡进入到永生里面去的。就好像一个婴儿，他出生了以后，他要吃这个纯全的一个奶粉能够帮助他成长，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掺入了一个不健康的这个假的东西到里头，就像这样子的三鹿的奶粉中间掺了多聚氰胺以后呢，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信仰呢，这个信仰不但不能够带领我们脱离死亡，反而带我们可以说是走向死亡。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主耶稣他除了对他的十二个这个使徒在那里讲述，同时还有一群跟随他的这些的这些当时的他的跟随者，他主耶稣在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呢，就讲述到了假先知和假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假先知、假教师不刚只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世代，主耶稣基督就知道有这样的问题，他之所以提出来，也是让后世他的儿女们知道假先知、假教师的问题依然在后世当中是不断的出现，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说是更为猖獗。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在对一个真假先知上面当有的一个认识。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假先知的一个本质。在这个七章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叫我们提出两个字，要我们防备。这个新约里头一共用到防备这个字呢，一共用了有十五次之多。他讲的防备不刚只是防备假先知、假教师，他还说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防备犬类，还有防备那些妄自行割礼的人。在希腊文里头，这个防备这个字呢，基本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是要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警觉的状态，我想这是就是一个心态，就是让我们随时要关注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个事情。第二个呢，是要我们远离就遇到看到就不单只是防备，如果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假先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远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防备的心态，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远离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我记得我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学校离我的这个我的家离我的学校有一段的距离，那这个每天早上我很早起来去搭车，早上的起来的时候呢，我出门的时候呢，路上都还几乎没有什么人。那这个我经常从我家到这个公交车的车站的地方呢，我基本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路比较怎么样比较近的走这个捷径，但是很不幸的那个路上面呢有一只狗，这只狗呢不是很友善，所以这个另外一个选择是要绕道行驶这个绕道的话，这个价钱呢当然是要花的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呢就免去了这个犬类的困扰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时间稍微起得晚一点，来不及的时候，我就要怎么样，就要走这个捷径就要继续防备注意这个犬类，如果那个狗忽然出现的话呢，我怎么样，我赶快要尽量能够躲避它来，所以我就不会被这个狗咬到或者是困扰。但是我的这个姐妹呢，元贞呢，她从小她就没有这个防备的这个心智，所以呢，她小时候呢就很不幸呢，有一天呢就被狗给咬了一口。 这个他小时候经历这样子的，他长大他还是没有学到功课啊。这个他长大了以后呢，嫁给一个丈夫呢，也是属狗的，所以他这一辈子呢，就经常受到犬类的困扰。主耶稣要我们心里头常常有一个防备的一个心。之所以我们要防备的话，经文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会怎么样，会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这个假先知假教师，他不是离得我们远远的在别的地方，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会主动的来到我们的当中，这是为什么要我们特别的警醒。最近在国内的东方闪电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媒体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非常主动的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进入到教会去破坏教会的这一个结构，伤害教会的领导人。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会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的去防备。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这一个它的本质上面有两种特性。第一个特性呢，这个经文十五节的后半节的告诉我们说，它外面是披着一个羊皮，这代表的一个是有一个欺骗的性质。我们知道先知是一个传讲神话语，是一个传达神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身上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他是怎么样，经常被别人所敬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很多人他们就自然很向往，能够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有很多的牧羊人，我们知道这个牧羊人经常要带着一群这个羊群，经常这些牧羊人呢，他们也是有一个和善的心，他们要有很有耐心的来看顾这些羊，赶着羊去吃草、去喝水带领他们。那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他们经常外面是要穿着一个这样子一个羊皮制作的一个衣服，在羊群的中间来看管他的一个羊群。今天如果一个人他如果不是一个牧羊的人他又穿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羊皮的衣服而进到的羊群的当中的时候，我想这个牧羊人他可能外面所遮盖的让你感觉到上是一个和善的，但是他在内心所要他要遮盖的可能是有一个不良的动机，甚至是有一个这个不良的一个野心。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去过医院看看病今天到诊所去，到了诊所我们看到一个人穿的一个白色的这个大的罩袍，大家觉得是他是什么人？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医生。今天如果我不是一个医生，我开了一个诊所，到医院穿个大的罩袍，大家觉得我是想干什么？我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企图这个野心在我里面。在亚特兰大的附近几个月以前，我也听说有一个这样子做外形整容的一个医生，他并没有这个医生执行的这个执照，但是他却执行了这样子的一个外科的手术最后导致了到他诊所来的人失去了宝贵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要特别的警醒，因为他们在外面外观上面他们是有一个欺骗性，要遮盖隐藏他们内部所要想隐藏的东西。主耶稣接下来说他到底隐藏内部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说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这个狼。这个残暴这个字，他在这里形容这个狼的时候，是当一个狼他要去猎食的时候所显露出来的一个他内在的一个本性。平常你看到一个狼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他没有显示这样一个残暴的一个特性，当他内心的这个残暴的特性却是要在他这样去猎食满足他个人他这个狼他自己的这个需要的时候他自己他个他的好处的时候，把这个猎物当成他食物的时候呢，他就表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本性。大家在看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时候，可能都看到一些这些狼去猎食羊，或者是看到这些狮子要去猎食这些牛群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用一个很缓慢的甚至用一个非常这个低的姿态开始接近。当他们接近到他们的猎物的时候，他们有把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要捕杀这样的一个食物。 而且是非常凶猛的去捕杀，而且是锲而不舍的去捕杀，一直到他们能够把这样的猎物能够抓到能够把他们降服为止。所以这一个残暴这两个字呢，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冷酷的一个表示。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著名的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 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犹太战记》。如果你对这个新约早期的这个历史你有点认识的话，你就知道这一个作者是非常有名的。他在他的著作当中同时也使用了这一个字叫做残暴。他用残暴这个字呢，这个希腊文它是形容什么呢？它是形容一些强盗，形容一些这个骗子，跟形容一些的恶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假先知，他们的本质上面，内在隐藏的东西上面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残暴的本性。所以我们知道外表看起来和善的不见得就是内部也是和善的，可能是有一个隐藏，特别是那些刻意在外面做一些伪装的这些。1978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在中南美发生了一件集体的这样子的这个残杀的一个事件。他们的领导人叫 Jim Jones， 他原先是在美国北美的一个这个正统宗派的一个出来的一个人，后来随着他自己个人的私欲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原先的教会，有一群跟随他的人，后来因为在加州造成在合法性上的问题，他把这一群人慢慢的就把他的这个大本营就移到了这个中南美洲。到最后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开始来调查他们的这一个行为的时候，这一个 Jim Jones 在这个参众议员离开之后的不久呢，就集体屠杀了将近900多人900多位跟随他的人。如果我那个时候还在念大学，我这个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假先知假教师的时候，他所传讲的因着他们的信息偏离了神自己的真道，所以不但在我们永恒的生命上面会带离，我们在面临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离开了主的真道，离开了神的国度，在我们今生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同样的受到一些的一个伤害。因为假先知他本身在本质上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欺骗性，所以主耶稣他接着在他的经文当中呢，也给了我们一些的提示，要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对于假先知假教师能够有一些识别的基本的一个认识。在这边呢，我按照经文呢跟弟兄姐妹提出两点。第一个是要学习有一个辨识的一个能力。在第7章16节的时候他说，蒺藜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上岂能摘葡萄？蒺藜岂能摘无花果树呢？荆棘和蒺藜是两种有带着刺的这样的一个植物。这两个植物在我们圣经上面最早提出来的地方是在创世纪的3章18节的地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被赶离伊甸园的时候这个荆棘和蒺藜就成为上帝对大地的一个咒诅。那这两种植物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它不需要有特别好的这个土壤或环境，它们就能够生长。所以它们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非常困难的干旱的环境当中，它们就能够生长。今天如果一个种葡萄这个果树的一个果农，他今天没有看好他的葡萄园，今天如果有一个荆棘进入到他的这个果园当中，这个荆棘的成长是远比他的葡萄要长得怎么样，是要快很多的快很多的。所以如果他管理不好，没有发现这个荆棘把它除去的话，这个荆棘很可能怎么样，开始繁衍的比葡萄还要快，所以他的葡萄会减产。如果更严重的话，这一个荆棘怎么样，会把整个葡萄园都占满，最后这个葡萄的果农他就收不到任何的一个葡萄树。在主耶稣的时代我想种葡萄可能是一个非常这个特别在巴勒斯坦地区 我们知道那里是牛奶与蜜，是有很多这个葡萄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也许感觉还觉得说那个跟我好像有一点距离不见得能够有感觉。我想如果在这个世代当中如果你是做一点小本生意的我想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对某些事情特别要有辨识的能力。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客人走到你的店里头来，他如果拿了一张$100的这个面值的现金要来跟你购买一样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想你第一个做的事情要干什么？要辨识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辨识的话，我们很可能这个我把东西给了人家还收了一张假的这个钞票进来，还要找人家一些钱，找什么？还要把真的钞票找出去这是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失。我想我们去到沃尔玛到这个任何 Kroger 去买东西的时候，要是今天我带一张$50的美金的现值钞票，那个收银员可能都会比较紧张，还要拿个笔画一画，看看是不是真的钞票还是假的这个钞票。所以在我们认识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这样辨识的能力的一个的培养。为了要建造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辨识认识异端的一个这样能力。所以教会的许许多负责教育的同工，我们为弟兄姐妹们安排了很多读经的计划，也安排了许多很丰盛的主日学的课程，目的是要建造弟兄姐妹们的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认识。我们也邀请外面来的牧者，也邀请一些神学院的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有一些专题，有一些神学的课程。我们也在这里特别邀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的时间许可，我们欢迎你能够一起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在周末的时刻，我们一起来有更多的时间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来建造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将来有这个情况遇到异端的时候，遇到不纯正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辨识的一个能力。在团契也是一样，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查经我们有弟兄姐妹们，我们聚在一起，有弟兄姐妹们特别准备了这样的经文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也欢迎你礼拜五的晚上能够来到团契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能够查经。而下一个我们对假先知的一个识别，我们可以观察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在生命上的一个见证。在17、18跟20节讲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知道果子是经常在圣经当中来用来形容我们生命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有属灵的怎么样，属灵的九个果子，对不对？这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一个果实在果树上的成长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经常可能要从一个含苞待放的一个情况慢慢慢慢的怎么样成长成为一个丰盛的果实，可以供我们来使用。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观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警醒的心呢，我们要经常去观察这些果实的一些东西。在许多的异端当中呢，他们的带领人经常会在这个个人的一个位置上面，他们会有高举个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把自己偶像化甚至神格化。在一个这样的个人崇拜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让他个人的权力权柄能够高升，他在他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范围之内，他这个妄意的使用他自己的这个他的金钱，甚至在男女的关系上面呢，也有许多不好的一些的见证。比如说韩国的统一教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文显明他不仅的在他的教义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否认基督的神性，他在他个人的生活上面呢，他也是利用他个人的一些的权利他来支配这些他的信徒的一个婚姻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几千个男的男士跟几千人女士来到他的面前，就按照他的权柄怎么样，这一位跟那一位你们去到前面去结婚，当场指派当场结婚。因为在他的这个教义解说当中，这个是他们经过他个人权柄所指派的婚姻，是他们得救的当中的一个确据。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中呢，他提高了他个人的这一个权柄。 同时呢，他在他的教义当中也有一些不合宜的一些的男女的关系的教导，所以让他自己个人生活这一个方面呢，也有一些淫乱的事情，让这些淫乱的事情呢能够合法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代理人的时候，他们个人的生活上面见证上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一个信号，这些都是他们的见证上面所带领出来的一些有问题的一些东西。当然文显明的东西是已经被归为是异端的我们是非常清楚，可以在很多不同的资料可以看到这些的东西。当然今天在异端之外，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在我们生命上面也可能会有一些见证是不荣耀主的。最近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极端强调个人经验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他们有一个女牧师，她说最近在 YouTube 上面放了一个短片，她说上帝今年就是2013年他对她有特别的祝福要给她5倍的祝福，所以她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就在洗这个衣服当中呢找到了2颗钻石。然后他说他因为他上帝要给他5倍的祝福，所以他要去找另外3颗的钻石，所以他到洗衣机里头去东找西找，他说他又找到2颗钻石，他要坚持他的5颗这个钻石，他又最后他说他在他的其他衣服当中终于找到最后的1颗钻石。同时他在公开的见证当中他还说他这一辈子当中已经捡到50几颗的钻石他这个神对他的恩典好像真的是特别的多。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到底这样的见证跟我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有什么关系？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的用途是什么？我们经常要看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非常荒谬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思考一下。难怪这些台湾的媒体用一个非常讥笑的口吻这个讽刺这位这个女传道人说信耶稣得钻石甚至还看到一些漫画把一个教会上面的十字架上面还画了一个大钻石，实在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这个信仰的真道上面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羞辱。所以在我们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一些生命的见证的后面，我们经常要问一下，到底这些做见证的心态和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的确会看到许多超理性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会行神迹奇事的一个神。但是当我们面临到这一些超越理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我们是用一个非理性的态度，还是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超理性的东西？如果我们面对一个超理性而用一个非理性的方式去解决的时候，去解说的时候，往往我们的信仰也就成为了一种迷信。最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一个假先知的一个结局。在这段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些教导。我特别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感觉到主耶稣在教导他这个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当中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的严肃的一个这个严肃性，也让我想到了启示录20章11节到第15节，我们将来要在神这个审判的大宝座面前，当生命册展开的时候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生命的一些的果效要向主交账。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严肃性第一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可能要面临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抉择这个是对我们信仰上的一个抉择。那在今天所引用的经文15节之前的13节和14节，主耶稣他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信仰当中，我们要面临一个选择，我们要选的是那一个人多门宽路大的，还是我们要选那一个门窄路小进去人也少的那一个带领我们真正走向永恒，走向归向我们上帝的那一条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面临的这个选择之后， 当有一天我们在大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要负下这个责任的啊，不是说我今天做了选择，后面是没有一个结果的啊，后面是有一个结果的。所以他经文说，当那日，讲到王子司布真，他曾经对这两个字"那日"，他特别做了一个稍微比较深入的一个这个描述。他说，那一日是为我们现在其他所有的日子所设立的，因为其他所有的日子要在那一日怎么样，我们要被审判，所以在那一日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主，而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也同样的在那一日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要在主面前负上他们的责任。经文主耶稣说他要明明的告诉他们，他主耶稣他是不认识他们，将来在那一个审判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主耶稣是不会去认识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明明的告诉就是一个很公开的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宣告。虽然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所传的道，他们所赶的鬼或他们所神的异能，好像是跟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的神的大能是好像是有关系的，但是在本质上面他们却是有很大的一个的差异的。几年前我带着我的儿子跟元珍，我们到这个北卡这个去带孩子去看大学，那顺便也到海边顺便停留了两天去旅游一下。那元珍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家的这个经济大臣就在他的经济大权就落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家这个出去旅游回来以后，他就非常谨慎的会去看一下我们家所使用的信用卡，确定所有的账目都回来了这个所使用的。那次回来以后呢，元珍在我们的账目上面就看到几笔不明的账务第一个账目呢是有这个 eHarmony charge 了我99块钱的一个账。大家知不知道 eHarmony 是什么你们大概笑出来，你们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那后面的两笔，另外两笔账目呢，是这个从花店送花的账目。所以这个元珍马上就问我说："伟康，这个两笔钱，这几笔钱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这个一被问，我就问傻了。我其实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 eHarmony 这个，所以我就特别马上上网去看什么叫做 eHarmony 搞了半天，原来这是在网上介绍男女对象的牵红线的一个网页。那盗用我这个信用卡的人也是蛮聪明的，马上用信用卡怎么样，给他这个登记注册，可能找到对象，还把花怎么样送到家门口去了。这个一贯作业非常快。虽然这一个账目是记在我的信用卡的上面，但是这个账是不是我用的？不是我用的，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这笔账目的时候，我就跟元珍讲，请你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告诉他这个钱不是我们花的我们这个把这个账目怎么样，从我们的账单上面怎么样，把它挪移出去今天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也是一样，当他们在神的国度当中，他们虽然引用神的话、传讲神的话，但是这些如果不是真正出自神他自己的，神说，主耶稣说，他就要不认识他们，他要把他从当中怎么样，要把他要挪去。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耶稣在这一个结局当中，主他用了一句这个几个字，他说在19节，他讲说他要把他们砍下，而且是丢在火里。所以这是在结局当中，第一，主不认识他们；第二，主要怎么样，不存留他们。这一个砍下的意思就是一个分离，就是一个弃绝，就是要把它分开，从主他自己的国度当中是要分开的。而下面一句讲到说丢在火里，更是指的是一种刑罚，而且是一种这种咒诅。所以今天我用这一段经文和弟兄姐妹们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假先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本质是有欺骗性，是有伤害性。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经常要能够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培养我们这样子一个辨识假先知假教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 当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对这样假先知假教师的时候，我们经常也要观察他们生命上面的一个见证。最后我们知道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啊，他们在神的国度当中，神是不认识也不接纳，是要毁灭他们。所以我们不得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得不有这样子的一个警醒。同时在这里我也跟弟兄姐妹们有一点警醒，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再次的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常常能够仰望神。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教会的各样的教导，能够打开弟兄姐妹们你们属灵的胃口，对神他自己，对神的话语对我们的信仰有渴望，能够愿意常常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寻求对神的一个认识。主日学查经班这个读经的计划，我刚才说我们这个月的月底，我们请到华神李光林牧师特别也来介绍我们这一生当中在神面前寻求神话语对于我们的这个在对神的一个认识，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曾经这么说过，一个属灵知识的建造可以带领我们避免受到假教师的影响和伤害。所以很诚恳的邀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时间许可，尽量的能够来参加，安排你们自己最需要的方面能够来参加教会的一个这些的活动。第二，我们也邀请希望我们个人也好，团契也好能够和教配合教会的一些的管理。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3年前我们几个新的长老上来，我们和我们这个退职的几个长老，我们一起在教会负责教会牧养的工作。那这样在我们的责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证我们教会信仰的纯正。所以我们有这样很大的一个负担。如果你们团契当中如果要邀请外面来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做分享的话，也请你在邀请之前能够和负责你们牧养的长老能够有一个沟通，然后我们会用教会的这一个层面，我们会统一的邀请，然后也避免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些这个混淆，不知道到时到底是一个个人的邀请还是一个教会的邀请。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各团契的同工也能够跟我们教会能够合作，在我们教会的管理上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统一的层面来帮助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这些传道人你们推荐的，如果他们是合乎真道的信仰在我们询问之后，我们会邀请他们来来满足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信仰上面对神认识上面的一些的需要。第三个也请弟兄姐妹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在北美上面，我们有很多在层面上面，我们来到教会的这个很多都有许多的改变。30年前来到北美的不管是国内来的这个香港来的、台湾来的，那个时候主要都是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一般来我们都没有什么一些信仰的背景。那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国内改革开放在很多的家庭教会甚至一些城市的教会都开放，所以可以说是大名大放，很多的不同的信仰宗派在国内不断的萌芽。那来到我们当中北美的这个新的移民当中，除了有在读书上面有学生学者的移民，同时我们还有不同的这种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等等。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的，他们在信仰的背景上面不像30年前一样这些几乎都是没有信仰的一张白纸一样的接受了主耶稣的这一个的救恩，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当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一个爱心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的信仰和我们是同样的有纯正的，那我们欢迎他们加入。如果他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些信仰的教义上面有问题的，我们要用一个爱心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归正。最后我想我用几个基本的原则和弟兄姐妹们沟通一下，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在遇到异端的时候我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来到我们的家中要跟我传福音也要向我儿子传福音这个多次的，可以说他们是主动的会来到我们当中。另外我在我的这个社区附近我看到有两个这个摩门教的年轻人骑着脚踏车，每天就在我们那个社区里头到处骑脚踏车。 这个到处在传讲他们的这个信息。我想我用下面几个重点和弟兄姐妹沟通一下，也让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些可能是经常会在信仰上面出问题的地方。第一个，当这些异端的时候，他们经常除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一本圣经之外，他们有高于圣经的一些其他的权威的著作。当你发现他们的信仰当中有这样子一个第二本的一个著作超过我们圣经的时候，这可能是第一个代表有异端的倾向的一个征兆。第二个就是否认圣子耶稣他基督他是的神性，他的这个神性的破坏，有人把他当成有些中这些这个异端，他把他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成是一个先知。如果我们主耶稣他不是这，一旦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拿去了他的神性，三位一体的教义就不再会存在，我们今天所有的救赎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再得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在他们的教育宣讲当中，经常有一些不靠信心和恩典得蒙救赎的一些传讲。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是靠信心这是靠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得到这份的这个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也要特别，有些人说你要靠你的行为要靠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这一点弟兄姐妹要抓拿得很准。第四点就是讲到一些个人权柄的问题，他讲到一些个人神格化的一些的事情的发生，高举的一些个人的东西。在这边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都是归于至高者耶和华神，所以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看到一个人他提升他个人权柄的时候，往往这就是可能一个异端的倾向。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也在最后提出这几个让弟兄姐妹们知道的一些辨识异端的最基本的原则，邀请弟兄姐妹们常常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扎根能够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是你是那作王掌权的主，求你恩待这个教会，让这一个教会走在你的真道当中。主，我们一生一世，主，我们都不偏左也不偏右。主，让我们在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向你交账，让我们能够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都是属于你的，每一个都是得蒙你救赎的。求你带领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每天的日子当中，主，能够眺望他们属灵的胃口，能够常常仰望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他们的生命。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 今天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想我们每次来到主的圣餐台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我想是要让我们省察我们在主的面前每天的生活都有许多的亏欠，希望这也是我们一个省察自己的时间，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间。所以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安静，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等候，然后我们求主能够亲自赦免我们，然后我们再领这一个圣餐。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 经上记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一起来领这一个主的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着的是喝的时候，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是为了要我们的过犯要救赎我们的过犯。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纪念主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 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怎能如此》。我们唱第一节。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罪过是他受苦，因我悔过是他受死。神，再次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真的是恩待这一群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求你真是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建造我们，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主也来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份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下面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今年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王鹏远存，请问你在哪里？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你一下好吗？大概已经离开了。郭辉，吴慧婷，是不是？欢迎你来，请坐。请问你是住在这附近的还是路？不认识啊，欢迎你常常来跟我们一起聚会。许丽，哦，欢迎你们。请问你也是住在本地的还是来过客？是探？哦 ，Sandy Spring， 欢迎你们也能够常常来跟我们一起聚会。还有没有？周，糟糕，我要念别字了。周庆，欢迎你来。杨飞聪，杨向聪，哦，对不起，对，赵 ，OK， 赵聪，对不起，对不起，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也希望欢迎你们能常常来跟我们一起聚会，请坐。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我没有介绍到了，在我右手边的，有没有在我左手边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啊、欢迎等一下新来的啊、朋友们，你们能够啊。哦，还有，对不起，请。OK，OK，、okay, okay, 欢迎你来，欢迎你。等一下啊、新来的啊、哦，对不起，请问，欢迎你们来，等一下，新来的人，如果你可以的，时间许可，请你欢迎你留在我们钢琴前面，我们会有专人啊、为你们介绍我们的教会，更欢迎你们啊、能够以后能够常常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能够来敬拜耶和华神。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今天没有什么其他报告的事项，也提醒弟兄姐妹，月底我们有一个专题弟兄姐妹如果许可能够安排你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一些教导。我们默祷以后散会离开，把场地交给英文堂使用。